接着要讲第十点之前，我们看一下注脚144这个内容，在74页的注脚74，佛在人间啊，它其实是一般道德跟佛化道德啊，在我们前面导师有提到了这个跟。哎，人间佛教有些关系的文章，在65页的哈，65页，这个比较是跟什么慈悲心有关系的。好，那这个内容，个人也是蛮欢喜的哈。你看74页注意叫144啊。但这边比较是结论的哈，前面它有一些论述哈。学佛的主题不外三学哈，就是没有超过戒定慧的内容，或者把它开展成六度哈，其实就是实践德行。所以这个德行，在佛概里面啊，佛概我们因为我们这篇文章快结束了哈。我们今天有给大家一个补充的讲义啊，这其实是根据《佛法概论》第19章的菩萨众德行啊，因为个人觉得这个内容跟我们这边讲的三心六度啊、三心菩萨行有一些相关啊，就选了这个补充讲义啊。我们下一周应该会上这个内容啊，因为如果再选。华语集其中的任何一篇文章应该是讲不完哈，因为哈都蛮有篇幅的，所以我就以补充讲义的方式啊，给大家这一篇哈，所以我们下一周就会看这个《佛法概论》第19章的哈菩萨众德行，所以这个德行哈，从世间的道德。所以持戒比较是共世间的啦，我们有说嘛。戒是智通之法啊，如同儒家所谓的术道啊，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但是佛教除了这个供一般人、供世间的道德之外，还更进一步就是出世间的道德哈。那所谓的最高、最彻底的道德，就是依智慧去净化我们的贪嗔痴啊。好，所以这边就讲的哈，这个都是实践的德行啊，其中戒是一般的德行啊，主要是防止恶防非哈。好，所以当然不只是做哈，就是不应该做了哈，有些是应该做啊，也要去做的哈，这样救护众生，所以应做不做的也是算违反哈。那能够持戒身语的行为，就可以合乎法度哈，不管是世间或是佛法的哈。不过外表行为虽然严谨不犯啊，就是你在刚说到了嘛，身善行，不杀、不盗、不淫或不邪淫，或者语言上不两舌、妄语、绮语、恶口等等。这种神语外表行为都可以言辞不乱，但是内心的善乱还是没办法执行。好，善乱、思念、不正知，都让我们心蒙昧无不明，就是无明啊，最终会让我们朝向罪过的这个影响力。所以这几个就是我们要去对治的：善乱、思念，还有不正知。所以进一步呢，就应该要集中精神，专心一境，一个对象，一境就一个对象，使内心进入安定而纯净的体验，这就定了哈。得定了之后，部分的烦恼可以降伏，但是要断除，一定要引发无漏的智慧。好，这边讲的真慧哈，真就是真实慧或是无漏慧了哈，二无我慧。就是分别嘛，哈，人无我， 哦，以人无我就得我空啊，法无我得法空啊，所以叫二无我慧啊，是可以去除我见妄执的种种戾气啊，就像这个炙热哈、猛烈的火一样，可以烧尽一切烦恼。所以内心经过这个智慧火的锻炼，就可以去烦恼，达到毕竟清净，这才可以使内心还有外身所行都合法如律啊。下面这个其实个人是蛮喜欢的，慈悲心净化了而增长，就能舍己为人啊，显发圆满的德行。那这个就那最圆满，但是成佛嘛，好，佛的德行是无贪无嗔无痴啊。啊，所以从学佛过程来看，学佛不是别的哈，只是从外表的清净到达内心的清净。所以外表清净大概是有什么戒律嘛？依戒先约束我们身意的行为。那内心的清净就进一步要修什么？因为我们身意行为约束了，我们就更能去控约束我们的内心的。刚说到的善乱思念不正直啊，那当然要达到所谓的内心净化，就是要用智慧去断烦恼啊。所以外表清净的到内心清净，从内心的净化使外表的行为更完美、更圆满。所以就是说，你断了烦恼，你所表现出来的就更圆满、更清净。所以学佛只是道德的实践啊，这一个完美的实践过程，虽不能人人做到，但做一世的善人，好，也要合乎学佛的戒学啊。所以就至少要先从戒开始的哈。好，这个就是跟本文上面说的慧行，主要是让人从理解佛法得到内心的净化哈。那佛。这边就有提示一个了，就一戒定慧。好，接着看到七俗业，讲义七俗业的第十点，就我们这篇文章第十，向正确的目标迈进。那我们一样依着导师的文呢，我们把它分作三个要四，第四个其实就结论了，三个小点。第一个是说明汉传佛教的发展倾向，第二个是举喻来说明修菩萨行的指南，这个指的是太虚大师的，第三个是说明人间佛教实践的要义。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天佛不二的发展，还有第二项是近代人间佛教的发展。天佛不二的发展，先说明原因啊。好，七俗业第一行，本文这边哈，人菩萨行也是人间佛教的开展。所以这边我们导师的书本上破折号了，可能就是要去理解一下哈，这两个应该是这两个词是同样的啦。就是人菩萨行的开展，或是人间佛教开展，是适应现代的，但也有可能引起副作用。老师认为佛法有不共一般神教的特性啊，这是应该要确认而肯定的。好，这可能也是给我们一个好的提醒啊，就是我们在怎样的宗教沟通啊。也应该要不要忘记这个，或是要坚守这个立场原则啊。这边就说到，记得20年前，我们说这篇文章是民国78年嘛，所以大概是民国58年左右，有人问老师的，为什么在泰国锡兰，就是斯里兰卡佛教这些国家异教徒不容易发展？而大乘佛教徒却容易改信异教，当时我只是叹息，无言以对。那后来导师觉得应该与佛法的宽容特性有关， 就大乘佛教或者是汉传佛教的宽容性比较高的意思，包容性比较高了，好像都可以哈。好，那这边又转折啊，但是世尊啊，释迦牟尼佛当时候的佛法宽容性是有原则啊，就像他虽然没有否认印度的群神，但是是人间胜过天上。出家弟子是不会礼拜群神的，反而受到天神们的礼敬。好，再者，佛法是彻底否定、去除了或是舍弃的占卜、咒术、护魔、祈求这些所谓印度神教的宗教修行还有仪式。这在前面哦，这个你看讲义33页这边就有提到了。就是当时候啊，在讲33页的第一行，佛法容忍嘛，就是他曾没有否定印度群神的天的存在，但是佛跟在家出家弟子，所以他这边不是只有出家呢，在家弟子啊，诸天却表示恭敬赞叹啊，甚至还有自动来护法的真诚。所以，佛与人间弟子胜过天神，是佛教的根本立场。那否定了这个所谓的这些，其实因为下面就提到了，大乘佛教开始有所谓菩萨天神化了，天菩萨在大乘经出现，乃至在31页，就后到后期大乘。佛化群神嘛，所以印度著名的天神都是如来的一米化身。31页倒数第二行啊，理论上达到天佛一如，也就是神佛不二了。好，刚有说到这个否定这些占卜、咒术、护魔啊，在33页是说到在秘密大乘佛教嘛。33页讲义33页第三行，佛法所禁止的咒术之外，占卜、问经、观星宿、活祭就护魔，印度神教的都纳入秘密大乘。好，那回到75页这边，接着又说到大乘佛教的无限宽容，那也就是什么印度佛教老化的主因，就是因为，到晚期啊，印度后期佛教就跟印度教已经融合嘛，慢慢的就分不清，慢慢佛教就在印度灭亡消失，所以这边就提到发展到一切都是方便，终于天佛不二，天跟佛没有差别，哎，佛已经化到天神嘛，好，下面就举太虚大师的学生会的例子啊。中国佛教理论是圆融生妙计的啊，圆融就是以最圆满的法去包含一切法了哈。这跟刚说的这个宽容性也是有关系啊。但如果应用到现实，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啊？太虚大师是擅长于融会贯通啊，在民国30年的时候，组织太虚大师学生会，会员的资格是什么？凡俗的也好，加入异教啊，其他宗教的也好，去陕北的也好，就这些人都可以加入了啊。所以在大师的意境，他的理解当中，夜叉罗刹亦有其用处。这个其实是太虚大师脸谱，那是主要是导师主编呐，那可能有一些那个其他的收集一些的记录嘛，在注脚145这边其实是有说到当时说会员资格凡俗入异教之外，更有去陕北所以这个去陕北其实就是加入共党的啦，因为国共当时的关系不好所以就后来删去 那如果是在太虚大师本身的全书里面哦，在瓜佛二这边，他其实这个应该是夜叉罗刹亦有其用处，这个应该是导师或是别人的记录啦、哦、如果是太虚大师本身的内容，是你看瓜佛二嘛、哦、在我的意境上，这个我就太虚大师、哦、向来是以全国乃至世界人群佛教为对象，摄受人非常广泛、啊、觉得无论什么人都有他的用处，比方魔总算最不好的，但是在佛的法会中，他有时一发心护法，八部护法众、哦、天龙八部嘛，连恶鬼畜生的大力分子都在，所以他在他的看法上，这个就太极大师啊，只要用得当，就是适当去运用，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用的啊，有一些还俗了，甚至跑到异教徒，只要对我对佛教的信心没有完全破坏，可以借由他将佛教传输到异教里去啊。好，这个就是详细下面再自行看啊。这个就是补充了解这句话啊。夜叉罗刹亦有其用处。好，看为本文。那后来学生会是没有进行，就是没有真的实际上去从事佛教的弘化或者是一些佛教事业的，因为慧言这样的杂乱不纯正，就是他可能有些不是纯正信佛教徒嘛，如真的进行组织活动，夜叉罗刹会对佛教引起怎样的副作用？还不可知的齁，所以意思言下之意导师就不太认同了齁。好，接着看到76页。大乘佛教的宽容性齁，就在有利于大乘法流通的要求下，种种方便渐渐的就融合齁，被接受进来齁，终于达到天佛一如的境界齁。就没有分啦、啊、齁、哦。这跟我们刚刚看到的讲义33页这边有提的齁、哦。31页这边齁、哦。在后期的秘密大圣天佛一路齁、哦。好，下面接着。导师自己也认为啦齁、哦。不可能没有方便齁、哦。但是方便是有时间跟空间的适应性，所以应该有初期大圣正直舍方便的精神，就如同太虚大师在《我怎么判摄一切佛法》中说到的，到这个时候就是现在了，依天圣行果，那这边天圣行果这个括号内就是导师的注解，就是天国的境，就是劝人去往生净土的，或是天色生的命中齁、哦、就会被谤为齁、哦、就说迷信神权的齁、哦、不为就是不止不是方便，反而会造成大乘佛法或者人生佛法的障碍。所以虽然太虚大师擅长于圆融而能放下方便齁、哦、所以这个方便就是刚说的人天圣的修行跟他的果啦，凸显适应现代的人生佛教，可说是稀有难得，但对于读者来说人生佛教总避免不了被圆融所累。这个所谓的正直舍方便，我们看一下注脚的146，其实简单的说了齁，这边导师向瓜佛三看出体字的地方。146出体字齁，就是倒数第四行开始齁，就经文后面的齁。法华经说到这正直舍方便未说无上道齁，更以一方便助显利益。这个意思是说释迦佛现出家相，教化厌离声闻根器的弟子说二圣究竟是方便法， 那这样的方便应该要舍除，来显出大圣的真意。好，那一方便助显第一义，那就下面有提到的。好，那太虚大师这个内容其实是像注脚147的刮符二，刮符二是太虚大师脸谱这边说到的，末法刚开始依声闻行果会被垢为消极逃世啊，依天圣行果会傍为明性神权，就刚刚说到的，所以依太虚大师的这个立场是在下面黑体字第四章这边，他要依着人圣行果，所以他的人生佛教就是依人圣行果了。那这个其实跟导师是不一样的了，因为一个前面有提到嘛，依人圣行果应该是没有理论根据的，所以导师是所谓的人间佛教人菩萨行，它是有根据的。刚才提到的十善菩萨嘛，人菩萨行。好，那回到本文，接着看到科判的二了，近代人间佛教的发展倾向。好，第一类刮符一，就是含有副作用的发展。好，接着看到77页，现在的台湾人生人间人生佛教就兴盛起来。好，当然这是刚说到嘛，这一篇文章是民国78年，那现在来说的话其实是大多数都知道了，本来是不是很清楚，现在都变成显学人间佛教。但是实际上导师观察的是适应时代的方便比较多了，契合佛法的真实意是比较少，符合佛法的如实就真实意的是比较少，所以本质上还是天佛一如。好，人间人生人生的宣扬者也有提倡所谓的显命圆融。我们知道我们这篇文章是导师想要弘传的佛法嘛，好，所以他有说到他的理论的原，就是他的基本的内容，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嘛，弘传中期佛教之行解，天化之基因审，摄取后期佛教之缺当者。所以他秘密大圣他没有把它包含进来，但是他没有否定秘密大圣不是佛法，所以这个可能是两个不同样的概念。好，他只是他想要宣扬的人间佛教就是刚说到这个内容，没有包含秘密大圣，但是他没有说秘密大圣不是佛法，因为前面有提到嘛，秘密大圣就是比较是所谓的适应的方便太多了啦，所以他是不认同，但是没有否定他是佛法。但是有些人会觉得哎，好像导师是认为他不是佛法，他跟那个护佛外道是不一样的啦，他还是佛教的或是佛法的一部分，但是内容上刚说到的修行的方式宗教的仪式他比较不认同而已。好，那接着下面假设呢没有对佛法有见地，就是没有一个核心的思想根本的立场，以搞活动为目的，就是那就是庸俗化，那也可以分别的很清楚，它就是庸俗化。它最重要的是什么？有的以为佛法是解脱道，道德意识还在萌芽，道德意识就是所谓的慈悲心行，这个刚我们在前面第八个主题有提到了解脱心跟慈悲心行，所以这边的道德意识在讲义62页一样提到，就是这个所谓的慈悲心行还在萌芽，也就是说没有受到重视，所以就会认为 佛法这个阶段强调是解脱道了，菩萨行还在萌芽，就是还没有受到重视，或是没有， 那道德意识是菩萨道，又觉得跟解脱心没办法合一，那导师说这是末世般若与大悲相应的经说。这个跟我们前面讲义62页有提到，举的例子是什么？讲那个四无量心，在初期佛教或者部分佛教时期，四无量心它重的只是在修禅定，但是在大圣就是重视他可以依这样子而去断烦恼。其实在杂案经就有了，从空贪嗔痴来说，无量三昧跟无所有无相空三昧一样，都是可以达到所谓的贪嗔痴永尽的。但是这个内容比较没有受重视。所以菩萨可以做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其实也是就是有解脱心跟道德心性的合一啊。好，另外一种情况是，有的不用佛教的术语来弘扬佛法的构想，那这样的发展倾向似乎有一定的思想，但是表现出来又是一切神道教都无碍的共存。那这也还是所谓都可以的圆融者。那有的提倡人间佛教，对于佛法与异教，就是其他的神佛，好像都一样了，表现出宽容可以相通的态度。一般的发展倾向近于印度晚年佛教的天佛一儒，或者是中国晚期佛教三教同源的现代化。所以这个就是应该要注意的了，应该要注意的。假设为了达到自己的意愿，也许可以成功，但是对佛法的纯正现代化不见得有前途，反而有引起印度佛教末后一招末一步了。就是等于说印度佛教晚期为什么会消失，在印度消失，就是因为它跟印度教融合太多嘛。好，就是有很多的修行的仪式或者是行为都一样，好，就一般人是分不清楚。这边就提到被神教侵蚀而消灭的隐忧了。所以这几个现象其实就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好，接着是说到真正人菩萨行的。好，真正的人菩萨行要认清佛法不共世间的特性。好，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而且要适应今时今地今人的实际需求。那这句话就导师说的啦，就是他其实是太虚大师从巴利语系佛教说到今菩萨行。就这句话其实是太虚大师说的啦。那我们在注脚148也有，但是括号内的括号内是说明太虚大师在这篇文章当中以为锡兰等佛教是小圣的。这个比较还是依循这个传统的观念啊。我们看一下注脚148就会知道。好，在瓜福二太虚大师莲谱这边有提到，这个太虚大师出席这个汉藏教理院的纪念周，讲这篇文章嘛，从巴利语系佛教说到今菩萨行。那在后面讨论复兴中国佛教应实践今菩萨行有提到这个，所以就提到这个适应今时今地今人的实际需求。好，接着瓜福三是华语集六册，游心法60年，这边提到在民国29年读到太虚大师所讲的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这个我们前面有看到，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还有从巴利语系佛教说到今菩萨行，每篇都引起导师深深的思维。 须大师将佛教分作三起，所说的一天圣行果趋获得大圣果的想法时起啊，天圣行果就是太虚大师所说的融摄的融合收摄，好，把它收摄模范啊，见上佛真啊，佛法真义的这个梵神，就是很多神的秘密神。那中国所说的虽是大圣佛教啊，所修的就是小圣行，思想跟行为难道会这么毫无关系吗？这个就我们前面提到的，说大圣教，修小圣行啊，这我们之前也有看过啊。其实中国佛教说的这所谓的大圣教，其实是还是所谓的，像53页的注脚。93的瓜福山啊，也这边提到的啊，是小圣精神的复活，祈求治疗是正的啊，所以这边虽然说是大圣教，那其实是要赶快成就的，成就什么？成就佛了啊。好，那在77页这边就说到啊，就从太虚大师的这些文章当中得到新的启发，也引起新的思考。所以人间佛教当然是受到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但是除了对治鬼化死的佛教之外，还有对治一个什么天化遇见天的鬼神化了，这个就跟刚说到太虚大师是圆融的这个思想，或者是天佛一如这种思想还是不一样。好，回到本文，在科判瓜福大写二这边举喻说明修人菩萨行的指南，那这边指的是太虚大师的。接着我们看到78页，好，下面就讨论到以佛为目标嘛，那要修慈悲利他的菩萨行到底要经过多少时间才有办法圆满成就佛道？那有的会说要三大阿僧祇劫，阿僧祇就是无数的意思啊，所以三大个无数劫，或者四大，或者说七大，或者说无量阿僧祇劫，那或说一生取半，即生成佛等。所以众说纷纭，就很多说法，莫衷一是，就是没有一致的说法。下面就第五行这边说到人生啊，人就众生的心是矛盾的啦。如果你说这个很快就成佛，就觉得佛菩萨不够伟大，那假设要久多生累劫，要很久才能成就，又觉得太难，不敢发心修学，所以经松才会应众生的根基，好，而说这些所谓的方便，好，就说你不管你说长说短呐，这是看众生根基而说的呢。好，下面其实菩萨真正发大心的话，就是真发菩提心的菩萨呢，是不会计较这些啊，只知道理想要崇高。实践要从平时处做起，随分随力尽力而行。这句话其实我们前面刚说讲义69页、71页啊，都有提到相似的啦。理想要高嘛，实行要从切近处。那切近处就是这边说的平时处，就我们能做到的先做啊，随分随力啊。修行渐深渐广，就在因果必然的深信中。其实这是很重要的。有些时候我们虽然学习或者是信仰佛教，这其实可以去检视我们自己啊。有些时候我们总是希望可以快一点，花了一部分的心力或是努力就可以获得很大的功德。所以你就会看到有些可能有人练咒啊，齁，他就转经轮转一下就可以，又变了什么多少遍齁，这个其实很奇怪的观念啊。 所以导师说嘛，因果必然，所以我们要成佛，时间其实是相对的啦，哦，它是一种概念来的。你说快慢其实是可以说不一定，哦，但是有的说法是从累积到什么样的功德就可以成就佛道，所以我们要做到或者累积到这些功德，必然可以成就佛道嘛。所以这边要确信因果的必然，你要成佛就要累积福德智慧资量，好，不要只想说要快一点成就，或者是做一点点的努力就可以获得很大的功德，这个就很那个嘛。我们其实常有这种观念啊，其实我们常很有这种观念，而且在一般的佛教徒的信仰上，或者信仰真上的这种佛教徒上，会常有这样的情况。他可能就是念个佛，哦，拜个忏就可以消除多少的过失，啊哦，有很大的功德。好，下面就是说到，哦，只知耕耘不问收获，哦，功道，哦，就是累积这些功德自然就成就佛道了，哦，所以我们应该要具有这样的所谓的因果正见，哦，假设悲愿深切，哦，就是你的慈悲心菩提愿很深，而能得无生法忍。无生是什么？无生其实就涅槃啊。忍是一种智慧，就是说我们可以去体认了解涅槃，但是不证涅槃，哦，那你有办法体证实相，基本上你就断了粗重的烦恼了啦。这时候就可以体验到不落时空数量的涅槃生生，那也不会说要多久或是多快才成就了。好，下面接着说到印度佛教早期的论师呢，以有限量的心去讨论菩萨道，就被龙树喝者，哦，佛言无量阿僧祇做功德欲度众生，怎么说三阿僧祇，就三无数劫，三阿僧祇劫其实是有限有量，哦，那大圣佛法后期又觉得太久，所以有数集成佛的说法。这个龙树的这些说法，哦，我们在注脚149有提到，哦，那完整的导师在瓜福山初期大乘佛教之前开展，他就列了，这样注脚我们有引出来的引文是瓜福二的印度佛教思想史，这边比较是说切有部啦，说切有部的主张是三大僧祇劫嘛，那其他部派是有提到是七阿僧祇的啦，那这个都是被龙树所刚提到那句话了，就是无量阿僧祇去救度众生累积佛功德的。好，看为本文，举太虚大师这边的例子，就菩萨行，太虚大师在他的这篇本人在佛法中义趣就提到，非研究佛书的学者，所以他自认他不是学者，不为专门传承一宗的徒义，就他不是某一个宗派的门徒，无及时求佛的贪心，就是没有要赶快成佛，为学菩萨发心而修学者，愿以凡夫之身学菩萨发心修行。好，这就是本人意趣，他认为的，那这是在优博社基金讲录，我们在注脚150也有引用出来，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好，接着看到79页这边，想极生成佛，极到连菩萨行也不要，所以这个就很奇怪嘛，没有菩萨行怎么成就佛道，对不对？这个就跟因果不一致啊，你要成佛必然行菩萨行，你忽略了或者是排除了菩萨行就要极生成佛，这不是很奇怪的观念吗？所以这边下面写的虚大师在佛法中的义趣可说是人间佛教人菩萨行的最佳指南， 虽然呢，虽然人生佛教啊，人生佛教，虚大师的一些说法啊，就是以人圣行果进趋大圣行，这个导师不太认同了。那有还有一些的哈，我们有些注脚也有提到的哈。但是这边他就举他是人菩萨行的一个指南，就以上面说到的哈，他没有求即时成佛的贪心。好，接着第三个瓜佛大写三人间佛教的实践义哈。好，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不但是契机，也是纯正的菩萨正常道。下面是引用自利利他文章的内容。好，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大心，就是所谓的发菩提心的佛弟子，依菩萨正常道坦然，就是直接去实践，不用害怕了，坦然面对嘛，就不用担心害怕。好，这个科判引文，下面质疑他这个引文呢，大多数都是书这本书的内容，但是里面有一些是导师在注解的，像我们就用把它用成星系名体。好，这边有提到菩萨能在长生时中行菩萨道，自然要学习一套常在生时中而能普利众生的本愿本领。这个就是说初学的菩萨了，所以这套所谓可以在生时而能广利众生的本领，除了坚定信愿，就菩提心，长养慈悲之外，最主要是圣解空性，观一切法如幻如化，了无自性。就为什么是如幻如化，就是一切法都是缘起条件而成就的了，而形成的，得二谛无碍的正见，所以它其实是一种正见。你看这个前面讲义刚提到这个，讲完三心71页的第五行，就跟这边的内容是很一致的。第五行，菩萨在坚定菩提长养慈悲圣解缘起空性的正见中净化身心，日渐进步嘛。所以像就是这边的初觉菩萨，他可以不担心的。那导师这么说，他就举例这样证件的，这样的证件有没有根据？他先举例这个在阿含经所说的，假使有世间，我们看回来79页，证件真上者，真上是依靠的依啊，有依靠的意思，依。所以这个不是一般的世间证件而已，而是依的这样的证件呢，能作为我们修行的指南，修行的一个观念，虽复百千生终不堕恶道。所以接着解释，其实下面解释的都是所谓的圣解空性这样的证件的，唯有彻底的了知生死跟涅槃都是如幻如化，就如同前面的缘起而性空嘛，性空而缘起，就是都是缘起的无自性，这才能可以在生死中去救度众生，在生死中浮沉，就菩萨在自己在生死中就是还不是大菩萨的时候，因为信愿慈悲，特别是空圣解力，这个空圣解力就是前面讲的圣解空性，能逐渐的降服自身的烦恼，做到烦恼虽小小的现起，但是不会闯大乱子。好，不断烦恼。好，但是这边这个就是这边导师补充说明的啦，就是说，在学佛三要，自利利他这篇文章里面是没有这些。好， 这边是补充说明的，不断烦恼但是跟慈悲相违背的心，这些负面心所、负面的心理情因素呢，也要去降服，让它不生气。因为当我们升起这个嗔心，我们慈心不生，因为它是相违背的啦。哦，所以在阿毗达摩论，哦，部分佛教的论书或者是大乘佛教的论书里面就会分析啊，有些法它是只要心活动，这些心所也会跟着升起，有些是不会的啊，所以善不善心它没有同时生啊，所以比较会是它没有办法同时，所以你刚提到了啊，如果你帮助众生，你还有分别，这个是我的亲朋好友，我才要去帮助，这是我讨厌的人，我都不去关心他。那你的慈悲心就没办法升起来。慈悲心不生啊，你的菩提心、菩提愿呢，就没办法坚固嘛。所以刚又有提到，是不是菩萨的关键是有没有所谓的菩提心？那菩提心是依的大悲心而生的啊，所以一定要去观察自己跟自己以外的其他众生都是互相的依靠而存在，没有恒常不变的关系，没有恒常不变的情感。所以导师说以智化情嘛，这个其实很重要，当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的亲人当然如果你跟他是很有些因缘不一样，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有些的时候我们跟朋友比较好，跟家人比较疏远、哦、或者是相反、哦、你跟亲人很好，跟朋友比较疏远、哦、但是其实你有这样子的分际分得很清楚的话，亲疏分得很清楚，其实这个在我们修行过程都会是一种不是很好的现象啊。所以在我们修行的过程，我们都尽量要去关怀，好观察我们跟其他众生的关系，都是互相依靠、互相成就的。所以在菩萨经啊，菩萨戒经有提到，应该是梵网经嘛，菩萨要观一切世间一切男子都是我们的父亲兄长，一切的女人都是我们的母亲姐妹，所以这样子你才有办法真的啊，先观察相互依赖而存在，进一步来观察没有所谓的固定不变的情感关系。那为什么没有固定不变？因为都是缘起的，都是条件产生的。今生的亲朋好友，那有可能是过去的缘因缘在延续，那有可能不见得，所以下辈子他不见得，所以我们要关怀的是一切的众生，这样子才有办法慢慢的去去除我们所认为的亲人、仇人或是跟我们不相干的人。菩萨是要关怀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的，所以在帮助众生的过程别人不接受我们的好意，或者是有种种观念不一样，这些跟慈悲相违背的心所都要去对治的，嗔愤恨恼疾害等等、哦、这个在导师的大圣广武运论讲记这几个心所其实都有解释的、哦、好，所以虽然不断烦恼，但是这些跟慈悲相违背的不善心也要去降伏。好，下面接着说到不至于造出重大的恶业、哦，就是没有断烦恼，菩萨也不会做出重大恶业，像杀人啊，这个是很大的过失嘛。时时以众生的苦痛为苦痛，众生的利乐、利益跟安乐为利乐，这样子才有办法我见一天一天的薄劣。我见就是以我为出发点，自我中心啊，觉得有。其实这个有点难，因为我见就是根深蒂固的，我们自然而然觉得是诶，我在生活，我在睡觉，我在什么，以我为出发点、啊、这些要断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啊、但是在帮助众生的过程是有可能、哦、 我见一天天的薄劣，慈悲一天天的增长深厚，就不怕堕落了，唯有专为自己打算，才有随时有堕落的忧虑。发愿在生死中，常得见佛，常得闻法，世世常行菩萨道。这是初期大圣的功义，也是中观瑜伽的功义。世尊在经说，阿难我多行空的众安经，那瑜伽师地论解释。所以这个挂号，我们在讲义上面的心系明体，基本上都是导师的补充了。那因为他是引用瑜伽师地论，我们给他的标楷体。世尊在过去修菩萨行的时候，多修空住，故能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下面大圣经多明一切法空，那就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修菩萨行的成佛大方便。好，那这个在注脚151啊，我们大概有列出来这个详细的内容。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刮符注脚151的刮符六好了。好，经文的或者是论文的部分，你们再看一下刮符六这边。我们下一次如果有时间或有兴趣，我们再一起看。我们先看一下刮符六，注脚151刮符六。好，这是在谈入世与佛学这边提到的。这边说到，假设导师的理解跟实际差距不大的话，那么大圣入世佛教开展，空是最根本的原理，悲是最根本的动机，就是说会去帮助众生的。所以不是只有帮助众生，这个很不一样，是空是最根本的原理。从空来说，像瑜伽师地论的真实义品，那真实义品的内容就是我们刮符三的内容，空圣解。刮符三这边提到嘛，第一行后面，以诸菩萨处生死中，比比在生，就每一世当中修空圣解。像后面又提到，又诸菩萨由于修习如是空圣解，于涅槃不生不畏嘛，亦于涅槃不多怨乐。虽见涅槃有微妙的胜利功德，不愿速证涅槃的。这就这边要解释的。空圣解，所以他怎样？导师接着在刮符六解释是，他可以知道生死本身也是无自性空，涅槃也是无自性空，所以在空性平等的基点上，就无住涅槃。人生之生死虽是无常是苦，但不及厌离它。涅槃是常是乐，最理想，但不急于去证入。假设把生死涅槃看实在的，就会想要厌离生死，急求涅槃，那这样就会落入声闻的心境。所以在空圣解当中，法法平等，法法缘起。这个缘起就我们说到的，观察我们自身跟他人都是相依的存在。由于悲心引发不能众生苦，不能生教衰，而行菩萨道。所以在菩萨道当中，慈悲帮助众生呢，不是没有用，反而是完成佛道的关键。为众生而学，为众生而证。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到，我们先到这边了。其他的有兴趣的可以自行参考在注脚151的内容。好，那我们请合掌。